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9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警告特朗普不要再继续发表不当的言论。香港国际人权日大游行，民阵称有80万人上街。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认为，针对特朗普弹劾案坚如磐石。此外，香港新当选的区议员卢俊宇表示，作为首次当选的政治素人，他未来会在区议会继续争取民主。他说
：“We know that our social movement is still far from our definition。”
他说：“我哋知道我哋嘅运动距离目标仲好远，五大诉求仍然未有达到，林郑月娥仲未有回应我哋嘅诉求，我哋需要利用社区更多地教育同埋促进民主。”一息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平壤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就是12月9日，说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发表不当危险的评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会改变对特朗普的看法。北韩高级官员金永哲在金正恩和特朗普第二次失败的峰会当中负责主要的安排工作，他说美国无视北韩提出的最后限期，在年底之前软化在无核化谈判之中的立场。金永哲在国家新闻 KCNA 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他们别无所失。在北韩表示已经进行了重大意义的成功测试之后，特朗普在星期日，就是12月8日，表示金正恩如果恢复敌对的态度，就将会有可能失去一切。他又说北韩必须实现无核化。香港市民在12月8日再次走上街头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發起組織這次大遊行，香港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說，當日大約有80万港人上街，示威者高唱願榮光歸香港，並且打出時代革命光復香港、追究警暴、捍衛人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的橫幅。港府發表聲明說，期間雖然有人針對終審法院以及高等法院進行破壞和縱火，但整個過程大致和平有序。每年的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在1948年的這一天，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今年人權日將會紀念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獻70周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在星期日声称，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这个案件坚如磐石。司法委员会日前正是起草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的条款。纳德勒议员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宣布，如果特朗普是在刑事法庭陪审团面前面临指控，说他滥用职权要求乌克兰调查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主要挑战者之一，就是前副总统拜登，这样他将会在3分钟之内被判有罪。纳德勒又说，如果特朗普有任何开脱的证据，他将会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针对他的弹劾指控之前，被外界知道，而不是好像白宫这样拒绝参与。但是纳德勒拒绝猜测将对特朗普提出几多的弹劾条款以及这些条款的内容。星期日就是12月8日，恰逢国际人权日在即，洛杉矶举办数场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活动。香港论坛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内主办为香港送贺卡活动，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香港人，尤其是那些被拘押和被起诉的人，送上问候、温暖和希望。同时星期日下午在加州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里面，洛杉矶香港论坛主办为香港送心意卡活动，大众从四面八方前来写心意卡，以表达对香港的支持。
我想为香港人们的获得自由的这份坚持激动，我感动，我希望他们能够。
一位来自大陆的范女士说，香港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一直在这里坚持着，她非常之感动，也希望这些人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关于争取人权，她觉得每个人都要做到这一点。 中国央行顾问刘世锦说，中国经济将会告别高速增长，2020到2025年期间将会进入所谓的中速平台，增速可能在 56% 到 6%， 甚至或者到了 5% 左右。在中国经济保六之说引发争议之际，目前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世锦星期六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主办的第17届中国改革论坛上面，以用刺激性办法保六，抑或是用改革的办法稳五为题，发表演讲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看法。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不及經濟學家預估之中的中值 6.1%， 中國經濟增速目前是近30年來最低的水平。中國在星期一，就是12月9日表示希望能夠盡快與美國達成一項貿易協議，同時在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這個週末開始加徵新的關稅之前，雙方正在進行密集的磋商。中国商务部助理部长任洪斌9号对媒体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谈判和磋商的结果。他说，关于中美经贸磋商和谈判，他们希望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推进谈判和磋商，亦都照顾到彼此的核心关节，尽快取得各方都满意的结果。美中两国目前正是就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磋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新界西屯门乐趣区民主党的卢俊宇一举击败亲共建制派的标志性人物何君尧议员，打赢了民主派狂胜潮中的最漂亮的一仗。我们都会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式宣布将会起草弹劾总统的弹劾条款。另外，亦都会讲到民主党2020年总统参选人阵营继续缩小，最新一个出局的就是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他定于上个礼拜二已经退出角逐。另外，较早时候蒙大拿州州长史蒂夫布洛克亦都终止了他的竞选活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昨日12月8日星期日，香港岛有8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参加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80万香港人12月8日再次走上香港岛街头参加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国际人权日大游行，要求港府正面回应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及双真普选在内的五大诉求。而大游行正值反修例运动6个月之际，有示威者表示不会退缩，要继续坚持抗争，争取民主自由。警方说，虽然整个活动大致和平，但仍然有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对此表示遗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民阵国际人权日大游行是四个多月来首次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活动。民阵表示，即使星期四才公布消息，而警方亦在游行前制造恐怖气氛，造成游行人数与预期有落差，但是还有多达80万人上街，挤爆港岛从铜锣湾到湾仔、金钟和中环一带。128大游行正值民阵发起的反送中运动首次100万人的69大游行半年之际，很多示威者表示，即使半年来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付出巨大牺牲，近6000人被拘捕，数以千计的人受伤，但是港人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不会畏惧，会继续抗争下去。香港资深社运人士、前工党主席李卓仁表示，反送中运动半年，港府至今不回应五大诉求，完全受中共控制，林郑月娥出卖香港，而港府的冷漠促成了传统和理非和勇武派的互相配合，强化港人抗争的力度。 李卓人说，整个香港现在他觉得是醒了，大家想一想，抗争这么多年里面是没有见过一个规模这么大的运动，现在整个香港都醒了。尤其大家看到一样东西跟以前很不同，现在的中学生开始抗争，他想如果你说斗长命的话，中学生年轻一代出来去争取香港民主，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希望，大家可以一代传一代，可以跨世代这样整个香港起来一起去争取，所以他觉得是非常令人鼓舞。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表示，六个月来港人不断抗争，港府继续漠视民意，纵容警队滥捕，港人没出路，只有抗争下去，未来需要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陈浩桓说，香港人只有一起出来，没有办法，现在大家知道香港是醒了的狮子，如果只有香港人不断地走出来，没有国际社会支持，是很难对付中共，所以他希望香港不断走出来的同时，还有国际社会应该多做一些。属于激进泛民人民力量的骨干成员的钱宝芬表示，对抗极权暴政，香港的年轻人具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一定会抗争下去。钱宝芬说，他觉得香港人没放弃，其实共产党太看小香港人，香港人就是越打压越反抗力越大，但是坚强的意志是打不死，他想香港人是继续坚持，真是斗长命，还有就是对抗暴政，说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得赢，还有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已经付出他们的生命，其实真是抛头颅洒热血，是对抗极权。香港中学生百货召集人之一的 SEC 表示，六个月来的抗争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经历过很多不同事，都是分担香港人的苦难，是很痛苦，但是亦使他以自己是香港人为荣。 SEC 说，半年来香港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其实好体现香港人一班手足互相帮助去齐心对抗这个暴政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今日在这里是要抗争而不是乞求。中学生宋同学表示，六个月来他从不关心政治转变到积极投入，是觉得香港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警察可以任意滥捕，变成一个极权统治的地方。宋同学说，其实他家人都是蓝丝，他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对话说服他们，又或者他依然坚持去游行参与集会筑起人链等，他看到不单止是他，而是整个香港人的群体都变得团结很多，已经半年，但是好像见不到政府有很大改变，其实有时会觉得很累很灰，他会觉得如果失败下场会更惨更加严重，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继续坚持下去。星期日民阵大游行期间，一批黑衣人在金中政府总部附近的金钟道和洛丽街的路口坐低，和几十米以外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坐在前排的一位瘦小的女大学生一直紧握着男朋友的手，在同记者的交谈中，她透露当日是男朋友的生日，虽然未能够好像很多情侣这样出去拍拖，但是在抗争前线度过亦是别具意义。她表示，为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以及未来，好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她和男朋友背囊里面都有写好的遗嘱，随时准备为抗争做出牺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民主党2020年总统参选人阵营缩细范围。最新一个出局的是加州参议员哈里斯，他在上个礼拜二退出角逐，较早时候蒙大拿州州长史蒂夫·布洛克也终止了他的竞选活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其他四位竞争者，接近全国民意调查的领先位置，但随着竞选活动的升温，民主党的选战走向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活动结束。
So here's the deal, guys. My campaign for president simply does not have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continue.
哈里斯话：所以，伙计，事情就系咁样，佢嘅竞选冇继续落去嘅财政资源啦。支撑他们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财政来源。哈里斯的参选在初期曾经对选战产生过影响，在民主党的初选辩论中，他经常将矛头指向现任总统特朗普。
You have used hate, intimidation, fear and over 12,000 lies as a way to distract from your failed policies and your broken promises.
哈里斯说，你们利用仇恨、恐吓、恐惧以及超过 12,000个嘅大话嚟转移大众对你哋嘅政策失败以及失信嘅注意力。不过喺最近嘅民意调查中，哈里斯嘅支持率一路下滑至个位数，而且难以跻身民主党参选人领先阵营之列。前副总统拜登系呢一个阵营嘅领头羊，佢喺全国性嘅民意调查之中处于领先地位。拜登喺竞选之中同样将焦点放喺特朗普身上。
The America's kind of had an epiphany lately with this guy because they now realize what they have lost and what is in sight.
拜登话：美国人已经对呢一个人有所顿悟，因为佢哋而家意识到失去咗乜嘢，而且仲可能失去更多。拜登话：佢相信呢个将以前所未有嘅方式激励整个国家。同拜登处于领先阵营的其他几位民主党参选人包括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蒂吉格、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利沙伯沃伦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索德斯。布蒂吉格在最近爱奥华州和新罕普什尔州的早期民意调查中表现良好，但选战前景难以预测。爱奥华州的投票将于2月3日开始。托马斯·斯亚茨是范德比尔特大学分析师，他说
There's still a possibility of someone else emerging in the caucuses, so I think it's uncertain. I mean, Joe Biden, it's still Joe Biden's race. 斯亚茨
说，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中亦都可能会有其他的人胜出，所以他认为这个还不确定。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仍然是拜登的竞选，因为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他仍居主导地位。不过拜登并不似2016年时希拉里·克林顿那样是获得压倒性支持的参选人。目前民主党选民似乎分为两派，一派支持以拜登、布蒂吉格以及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等温和派参选人，另一派则支持沃伦、桑德斯以及新泽西州参议员波利布克等持更自由派立场的参选人。分析人士福蒂埃表示，这一种分歧很可能会在2月份开始的投票中发挥作用。
It'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for the one part of the party who might want somebody who's more to the middle of the party, and another part that looks for someone like Elizabeth Warren who's more to the middle.
这个将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民主党的一部分人可能想要一个更倾向于中间立场的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想要一个更倾向于左派的候选人，比如伊利莎白·沃伦。就在哈里斯退出竞选之际，另外两名民主党人最近几个星期加入了竞选，他们是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帕特里克和前纽约市市长亿万富翁彭博。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正式宣布，众议院民主党人将会开始起草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条款。特朗普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面临正式弹劾的总统。随着弹劾斗争越演越烈，双方都在密切关注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山做出历史性的宣布。
With allegiance to our founders and a heart full of love for America, today I am asking our chairman to proceed with articles of.
佩洛西说，本着对国父的忠诚和对美国满怀热爱，今日我要求司法委员会主席推进弹劾条款。在这个之前，众议院就总统是否涉嫌滥用职权施压乌克兰调查总统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一事举行几个星期的听证会。
Our democracy is what is at stake. The president leaves us no choice but to act.
佩洛西说，这个事关我国民主的成败，总统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行动，因为他试图谋取个人好处而再次破坏选举。共和党人仍然坚定维护总统，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This is the day the nation is weaker because they surely cannot put their animosity.
麦卡锡说，这个是使国家走向衰弱的一日，因为他们不能够将怨恨或者对未来败选的担忧置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不断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努力。
The impeachment hoax is going nowhere.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never been so unified as it is right now.
特朗普说，弹劾骗局不会有结果，共和党从未好像现在那么团结，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自从调查九月开始以来，支持弹劾特朗普将他免职的民意有所上升，保持在50%左右。总体来说，美国在是否弹劾总统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双方立场分明。反对特朗普的选民罗恩说，他有罪，他应该下台，他早就应该为他做的其他事被弹劾。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泰德说，我反对弹劾太可笑了，我认为早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前，他们就对他穷追猛打。范德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斯亚茨等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星期的公开听证对民意几乎没什么影响。他说他的观察是，对总统的支持率或者满意度没有出现可观察的变化，所以用老套的话来说，就是显示他总体支持率的指针似乎没有移动。1974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在很多共和党人因水门丑闻弃他而去之后辞去总统职务，但是分析人士苏珊·罗·布洛克认为，美国现在政治两极化根深蒂固，很难达成两党共识。他说，这个时代两极化严重，另外一个和尼克松不同的情况是，现在有观点两极化的电视网络，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同一个事实，公众在事实问题上是分裂，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推动在年底前举行弹劾投票，如果投票通过，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将就弹劾进行审理。分析人士说，目前不可能达到罢免总统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新界西屯门乐翠选区民主党的卢俊宇一举击败亲共建制派的标志性人物何君尧议员，打赢民主派抗声潮中最漂亮的一仗。不过，将这一次区议会选举称为民众对港府公投的卢俊宇表示，民主派要保持清醒，咁只系漫长民主征程嘅初战，为扩大战果，必须要喺社区搞好地方服务同埋推动民主上取得平衡，延续反修例运动嘅成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嘅报道。
记者的一位香港同行12月6日上午来电话，在屯门码头启丰商场附近碰到一炮打响的后任区议员卢俊宇和助理在检查行人道地砖和铁栏杆受损情况。记者赶去见到这位战胜了立法会和区议会上了议员、中联办重点培植和保护的何君尧，为港人出了一口恶气的卢俊宇。卢俊宇表示，能够取胜得益于他和团队长期耕耘社区服务，主要是最近6个月来的民主抗争，以及何君尧在7/21元朗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和示威者事件中的劣行，受到选民的唾弃。 卢俊宇说，过去几个月的社会运动对他们的胜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市民都关心年轻人和大学生，包括中大和理工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社区服务很关爱和扎实。相反，何君尧在2015年当选后就消失，选民很聪明，知道哪个为社区提供最好的服务。何君尧的负面形象太多，他和黑社会的关系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因素，因为很多选民反馈说担心黑社会，担心暴力。卢俊宇表示，作为首次当选的政治素人，他未来会在区议会继续争取民主，因为林郑月娥仍然没有回应港人半年来抗争所要求争取的包括实现双真普选的五大诉求。他说，
We know that our social movement is still far from our destiny.
他们知道他们的运动离目标很远，五大诉求还未达到，林郑月娥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需要利用他们的社区更多的教育和促进民主、公义和社会的正面价值，只有这样的教育、心态和革命才能够救香港。卢俊宇透露，民主派的区议员和候选议员已经设立一个合作平台，共同推动民主和人权议题，而且谋求具有共性的地区问题的解决，比如增加区议会操作的透明性，直播区议会会议、跨地点的交通和民生问题。
We have a common grounds and common interests.
他说，他们有共同点、共同利益、共同任务，来促进更多的透明度，使市民充分信任他们的透明措施，更多的直播，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资讯，尤其是涉及资金分配，这个对给予社区对他们的信心是很重要。对于是否担心，如果民主派在非常注重琐碎具体的社区服务的区级议会过分推动政治议题而招致反弹的问题，卢俊宇强调，民主派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We need to take a balance and equilibrium.
他说，他们需要在地方社区议题和民主动作上取得平衡，这个非常重要。他们不能够只做社区服务，这样他们就失去初心。但是如果只是推动民主运动，对他们的社区亦是不负责任。卢俊宇强调，何君尧这一次区选得票比上次当选时还多了600多票。他说，他未来的挑战不单只是要服务支持他的选民，更加要与支持何君尧的选民沟通，通过社区服务和民主教育赢得他们的支持。他说，有很多选民支持何君尧，他们不能够只是服务支持他的选民，在社区层面他们要服务所有持份者，他们如何和没有投票给他们的选民沟通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卢俊宇表示，在反修例即将6个月之际，整个民主派要思考如何维持运动所凝聚的民意和民心，使它延续到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他说，他们需要了解如何维持运动和民心，不忘初心和五大诉求，他们需要与年轻人和抗议者沟通，如何支持他们。很多年轻人几个月来受到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没了他们运动就无法维持和继续，他们需要了解年轻人对民主派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聆听他们和年轻人沟通。在屯门区成长的卢俊宇37岁，是民主党的社区主任，2005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正修读港大法律系硕士，2018年1月加入民主党。铁杆亲共议员何君尧在11月24号的天翻地覆的区选中得到2613票，比卢俊宇少了近1200票。非常具有争议的何君尧在反修例运动6个月爆发后公开称示威者是蟑螂。7月21号，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何君尧被曝光与殴打香港市民的黑帮白衣人握手，并赞扬他们是英雄。何君尧被指是这宗袭击事件的幕后支持者，不过他本人否认。9月，何君尧又发起清理反送中连农场活动，号召亲中人士撕毁多处连农场，有市民则将数以千张的何君尧头像铺满地，使市民上去践踏表示不满，而且他的祖坟亦被遭到损坏泄粉。 十月底，何君堯被英国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剥夺名誉博士学位。校方当时表示，何君堯的言行越来越令人关注，经过调查后做出有关决定。不过何君堯十二月六号获中国政法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何君堯称，对于西方学术标准全盘为政治服务感到失望。政法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肯定他的法律工作，亦展示国家对他的支持，还他一个公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对北韩发出严重警告。新疆官员称在教育营的学员已经全数结业。中国举办首届世界律师大会，律师团体和维权律师家属都抗议。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北韩宣布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实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假如北韩采取敌对行为，将会损失惨重。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日报道，北韩星期六在西海卫星发射场举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这次举行的重大试验结果对即将再次改变北韩的战略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报道之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试验的内幕，但是实验场地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和洲际导弹项目息息相关，而自从今年五月以来，平壤进行了13次短程和中程导弹发射。大多数专家表示，几乎所有的这些发射都涉及某一种形式的弹道导弹的技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9号举行记者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扎克尔针对在教育营提问表示，教培学员已经全部结业，下一步将会以尊重意愿来去自由的原则，对农牧民、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等进行培训。扎克尔又说，参加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人数是动态的，境外一些媒体称新疆教培中心学员有上百万甚至两百万，纯属捏造，毫无根据。而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了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明定美国总统是对迫害穆斯林的行为予以谴责，并要求中国关闭新疆大规模的集中营，仲直接点名制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扎克尔在记者会上面仲指出，中国的反恐去极端化的措施和包含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措施本质上并无区别，美国一些人应该摒弃偏见，不要双重标准。中国9到10日在广州市举办首届世界律师大会，有来自57个国家大约800位的司法界政界人士与会。不过包括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台湾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比利时无国界律师组织等律师团体和维权律师家属发表了公开信，呼吁与会人士在大会期间检视中国的司法以及法律的制度。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表示，一个可以随意吊销律师执照、无端捉捕律师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令到律师失踪的角度，居然会举办世界律师大会。耿和又指出，高志成被失踪至今844日，不知生死，希望议会的律师本住强者面对公正又得到保护的宗旨，强烈要求中共当局释放他的丈夫。在11月17日，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大战及围困是反修例抗争五个多月以来最激烈的冲突事件，激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十多日的围困结束之后，有1300多人在调解之下走出了校园，被警方登记或者拘捕，但很多示威者坚持留守，绝不走出去向警方自首，他们宁愿舍弃生命，亦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出去。记者在11月22日第二次进入了自从11月17日被警方围困的理工大学的校园之后，全日仅见到不足20位留守者。中国在11月出口连续第4个月同比负增长， 并冇如市场预期回归正值，其中对美国出口降幅亦都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喺12月8日公布嘅数据显示，11月出口金额系超过2亿美元，同比下降咗1.1%。从个别同地区嚟睇，除咗11月单月对美国出口降幅扩大之外，对欧盟出口嘅增速转负3.8%。路透社星期日的报道说，这些表明在贸易战并没有实质性的缓和，全球经济亦都不景气的情况之下，中国出口很难有实质的好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贸易战对美中整体经济的损害无关紧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较早时候在伦敦表示，和中国的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很可能要等到美国大选之后才能够完成，暗示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还有可能将会继续下去。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贸易战其实对美中整体经济的直接伤害都不大。美国经济前景良好，11月份的就业市场表现出色，对中国而言，对美国贸易出口只是占中国经济总体的5%，并没有损害到中国经济的根本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讲话后，美国股市应声下滑。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可能不需要好似股市咁恐慌，因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嘅直接损害其实并不大。德意志银行嘅中国经济学家易鸿12月4日星期三喺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嘅一场有关中国力量嘅辩论会上话，贸易战两年嚟对中国嘅影响并不大。他先给出了对美国出口贸易在中国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数据。易鸿说，如果大家将中国所有产业的产出当成100的话，那个100之中只有大约5%的量是与美国的需求相关。易鸿说，相关包括两个部分，直接和间接的。一个是直接出口到美国，另一部分是上游厂商，他们为下游企业提供支持，而这些下游企业将产品最后出口到美国。中国产业之中所有受美国需求影响的只占5%。易鸿说，在中国另外的95%的产出中，70%的产出是为了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25%是为了满足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而这部分的经济产出完全没有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他进一步解释说，即使是5%对美国的出口也并不是完全受到影响，只有被增加关税的商品受到影响。换成数据，也就是说两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下跌20%左右。他还说，中国出口产品增加的关税并不是中国出口商支付，而是由美国的生产商或者是美国消费者在这里支付。鲍尔丁是越南胡志明市富布赖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他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9年。鲍尔丁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说，贸易战对美中整体经济的影响无关紧要。虽然他被要求在辩论会上为美国在贸易战中更有优势找到论据，他解释说，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和对美贸易额的影响大约在300亿到500亿美元左右，而这个数字相对于中美两国各自庞大的经济总量来讲是可以无关紧要的。有一些特别的公司和特别的产业损害特别大，但是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真的没什么关系。鲍尔丁说，他的朋友刚才提到中国只有5%行业的产出出口到美国，他说的确完全正确，对双方的经济都没有很大的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1月的资料，2018年全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为4784亿美元，而根据两国官方的资料，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13万亿美元，美国的 GDP 为20万亿美元。 鲍尔定和奕雄都提到的第二个数据是，中国在贸易战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这个数字并没有因为贸易战而减少。根据联合国贸易会议十月份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730亿美元，年增长率大约为 4%， 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同一时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430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个年增长率与此前五年流入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大体一致。奕雄认为，这个表明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贸易战而离开中国。鲍尔丁说，外资厂商离开中国在贸易战之前就有，如果说贸易战有影响，贸易战只是加速了厂商离开中国的速度。虽然是这样，奕雄承认过去两年半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在这里放缓不少。不过他说，这个并不是由于贸易战造成，而是由于中国在这里推动金融去杠杆化，限制过度借贷造成了内部需求放缓。奕雄解释说，内部需求放缓的原因是中国在这里大力推动金融去杠杆。中国经济累积了大量的债务和杠杆，从2017年年底开始，中国开始去杠杆化的行动，去地方政府的杠杆，地方的金融融资平台不能够再好像过去这样举债，去公司杠杆，公司扩张不能够借贷。大家看到了很多大公司遇到了麻烦，去金融机构的杠杆，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些小银行和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的重组。这样的去杠杆确实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造成影响，但是对可持续增长会有好处。华尔街日报11月份的一份报道说，中国效仿美国以公司倒闭的方式缓冲经济放缓的压力。报道还援引一个数据说，2018年全国各地法院受理近 1.9 万宗企业破产申请，较两年前增加了两倍。特朗普多次表示，在自己上任的三年中，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他还认为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强大。他说，这样的经济表现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谈判之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劳工部12月6号星期五发布的11月就业市场的数据，似乎为总统的讲法提供了佐证。11月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激增 26.6 万人，远高于预期的 18.6 万人。失业率从10月份的 3.6% 再降至 3.5%。 已经有分析人士说，这个数据将给予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制衡力。这份新的数据就业增长与普遍看法相反，即很多雇主一是就推迟招聘，直到美中贸易战取得突破，一是在失业率这么低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工作。经济学者鲍尔丁说，美国经济整体增长强劲，以平均 2% 的年增长率增长。美国家庭和公司状态到中期6个月到3年内的发展都会不错。鲍尔丁说，美国家庭状态不错，虽然有一种讲法说美国家庭财富在金融危机后缩水，并且还流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实际上美国家庭状态非常不错，储蓄率在 5% 至 9% 以上。金融危机以来，财富是有所减少，工资以几十年来最高的幅度上涨，就业率上涨，债务在下跌。这个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美国家庭图，美国人的开支亦都在强劲增长，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家庭部面临压力。鲍尔丁说，除家庭外，美国公司的表现亦都不错，最坏的情况是可能由于需求的减少，公司的盈利会有所减少。他说，对美国经济整体来说，比较坏的状况是财政，但是财政不会对美国中期应该对贸易战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海事主权争端国家再次开始海事合作会谈，两国今年较早时候进行了长期的对峙。分析说， 中越此后将会展现和平，然后再爆发更多的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中国今年十月从争议海域撤出了一艘测量船，越南又成为东盟组织的轮值主席国，使这两个国家有理由本月开始会谈。越南通讯社报道，越中两国的海事合作工作组12月4日在胡志明市举行了第13轮会谈，两国外交部的中层官员参加会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蔡耶说，他似乎看到他们进入一个会谈的阶段，因为对抗不再具有特别意义。专家指出，中国和越南过去20年来就是谈完就炒，炒完就谈，反复几十次，双方一旦各自一个具体议题，一方或者双方又想扮演和事佬时，外交就会出现，尤其是中国与东盟组织的紧张对话即将登场之际更加是如此。双方的会谈不会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成忠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依然维持强硬立场，他们为了促成与当地其他国家的谈判不会做出很多让步。中越这两个邻国几百年来都存在领土争端，双方都称对南中国海西部地区拥有主权，只是中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更为强大，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双方都勘探南中国海地区丰富的海底石油和天然蕴藏。中越两国通常在中国派军舰或者钻井平台进入争端海域后就开始谈判，比如说越南2014年为了抗议北京方面派出钻井平台进入争议海域，派船在东京湾附近冲撞了中国的船只，两国都不想被事态扩大，于是加速谈判。两国高级官员2017年在越南会谈，同意对南中国海的争端进行管理。中国海洋地质8日能源考察船今年6月在越南东南外海350公里的万安滩周边争议水域开始游弋时，两国开始对峙。一个越南征用的钻井平台10月表示停止在当地的作业，中国的考察船第二日就撤离了这片海域。分析人士说，越南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所以应该在当地扮演谈判而不是好斗角色。北京方面亦希望在2020年底越南轮值主席国到期之前与越南和平相处，防范东盟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蔡耶说，中国必须对付由越南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东盟，后者已经一直十分强烈的反对中国的行动。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成忠说，越南政府希望民众了解，为了防备以后可能出现的不测，政府正在试图与中国沟通，双方的会谈可能会就捕鱼和能源勘探达成更多的协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学者高瑞莲表示，越南现在已经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所以如果继续对中国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越南感到不利于自己的形象，尤其是中国的考察船已经撤离了万安滩。高瑞莲说，中国未来依然会在可控范围内进行胁迫，越南会希望中国停止胁迫，目前的会谈是这种斗争与和解周期的循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了应对贸易战和科技制裁，中国据报开始囤积美国入口的芯片，并高薪从海外挖角，试图建立自己的芯片制造产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彭博新闻社援引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说，中国过去3年来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芯片制造设备急剧增加。虽然美中爆发贸易战，中国今年8月依然从美国进口价值将近17亿美元的芯片和相关设备，达到2017年初以来最高额度，而且10月份的进口再次逼近这个水平。北京佳富龙舟咨询公司科技行业分析师王丹分析说，这个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没办法接受美国能够随意封杀中兴和福建晋华集成电路等大公司。 而且有能力沉重打击华为公司的运营。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试图提高科技的自主地位。报道说，华为公司和杭州的海康威视自从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之后，都增加了美国芯片的进口。海康威视今年十月表示，已经囤积了足够的关键部件，可以支撑一段时间的运营。中国政府同时加大国内芯片产业的投资。今年十月，政府正式成立总额290亿美元的国家支持的新的基金，投资芯片产业，扶植以清华紫光为龙头的中国半导体产业。但中国在高性能半导体芯片和图像处理芯片等关键领域依然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就是例证，简称 DRAM， 一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软肋，理由是中国缺乏 DRAM 的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且清华紫光之前在南京与成都设置 DRAM 研制基地都没有成功，一度被视为中国 DRAM 制造商的福建晋华集成电路，亦因为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在2018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现在几乎破产。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长音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程师网站 EE Times 12月3号说，长音存储技术公司在安徽合肥建立了 DRAM 工厂和研发设施，目前晶片的月产量已达20,000。公司今年秋季使用19纳米的处理技术，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晶片产品。为了弥补人才不足，长音存储技术公司开始从海外招募人才。合肥的工厂现在有3000名雇员之中的70%都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中很多来自南韩和台湾。长音仲从全球第二大记忆体 DRAM 制造商德国的奇蒙达公司挖角，后者发明叠层电容器的副总裁屈斯特尔斯亦都以顾问的身份效力长音，而长音就是利用叠层电容器技术进行晶片生产的。物件分析公司首席分析师汉迪就此评价说，长音基本就是奇蒙达在中国的设计中心，只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资助而拥有一个崭新的工厂，因此他们能够使用奇蒙达的所有知识产权，这个使他们比中国其他的记忆体 DRAM 和闪存芯片的新兴制造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台湾商业周刊近日报道，由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出的高薪，台湾半导体产业已经有3000多名的工程师前往大陆任职，现被列为全球第五大晶片制造商的上海中芯国际就有100名工程师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台湾 DRAM 产业教父高启全亦都在2015年加盟清华紫光，负责 DRAM 的研发。但半导体研究机构负责市场研究的副总裁马塔斯指出，虽然拥有政府的扶植，中国晶片产业的后起之秀很难跟上技术时代的快速步伐。他说，他们认为中国的 DRAM 生产不会很容易，亦都不似经常报道的这样发展迅速，缺乏经验技术和知识产权肯定是两大障碍。马斯塔认为，一个爆发公司或者国家很难从零开始跻身 DRAM 的产业，对于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构成挑战，而且并驾齐驱。后三家巨头沿着技术曲线继续发展他们的 DRAM 设备，将使中国失去在 DRAM 生产上取得的任何进展，或者使这种进展落后。马塔斯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想生产出在密度、性能和价值上具有竞争优势的 DRAM 设备极端困难，批量交付 DRAM 设备亦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拿到能够生产这一类设备的机器难度很高，可能相当于冷战时期。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到商店买嘢，咁李华睇到朱古力正在减价出售嘅，咁所以咧就买咗一大堆。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chocoholic 以及 fix。
Whoa, Li 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chocoholic. How are you going to eat all of that?
我见呢啲朱古力好平啊，我当然系要买多啲啦。诶，你头先话我系 chocoholic，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呢
？A chocoholic, C-H-O-C-O-H-O-L-I-C, is someone who likes chocolate so much that they are practically addicted to it.
哦 ，chocoholic 真系指好中意食朱古力嘅人，但系我仲未到上瘾嘅地步啊 ，Larry。咁饮酒成瘾嘅人喺英文里边就系 alcoholic， 咁 chocoholic 系咪同 alcoholic 一样咁严重噶
？Don't worry, being a chocoholic isn't as serious as being an alcoholic. All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s getting fat from eating so much candy.
我真系好中意食朱古力，你如果话我系 chocoholic 都唔紧要噶。不过我就唔会食朱古力食到肥晒，因为我好能够控制自己，一日只系食一两粒嘅啫。
I suppose that's reasonable. My mom is a real chocoholic too. It's easy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or a Mother's Day present. I just buy her a box of chocolates.
原来你妈妈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咦，咁睇嚟好似多数中意食朱古力嘅人都系女仔。你哋啲男仔唔通唔中意食朱古力嘅咩
？Personally, I love chocolate, but I know a lot of guys who don't like it very much. I don't know why chocolate seems to be more popular among girls.
我都唔知道点解女仔比男仔更加中意食朱古力。咁咧，我哋可以做个调查，睇下每个人每日食几多朱古力，讲唔定可以揾出答案嘅。
Hey, Li Hua, have you had your daily chocolate fix yet?
Chocolate fix, fix 系修理嘅意思，修理朱古力。Larry， 你讲乜嘢啊
？To get a fix, F-I-X.Is to get a portion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addicted to and thereby relieve your craving. You're a chocoholic, so you need a chocolate fix once in a while.
Oh, fix 喺呢度唔系修理嘅意思，你系指我每日都要食朱古力。今日食咗朱古力未？咁 Larry， 我知道你好中意饮咖啡，我系咪可以话你每朝早都需要 a caffeine fix？
That's exactly right. Once in a while, I need a chocolate fix too.I don't know why, but sometimes I really crave chocolate.
你有阵时都中意食朱古力噶？咁讲你同我一样都系 chocoholic。
I don't need to have chocolate every day, but I am guilty of needing an occasional chocolate fix.
哎呀，原来你只系偶然想食朱古力。哎，系啦，答翻你头先嗰个问题，我今日仲未叹过我啲朱古力噶。
Okay, then I have a suggestion. Let's go to Starbucks and get coffee and chocolate chip cookies.
诶，好主意，去星巴克咖啡室饮咖啡，仲食有朱古力嘅曲奇饼，咁你同我都可以各得其所啦。
We'll be getting a sugar fix at the same time too. It's a brilliant plan.
诶，等阵，乜嘢又系 sugar fix？
Well, some people crave sweet things in general, so they need a sugar fix. In addition, sugar gives you an extra boost of energy.
冇错，有啲人每日都要食甜嘅嘢，唔食就好似少咗啲嘢咁。你话糖仲有提神作用噶？咁我真系唔知啊。既然系咁，好啦，快啲去咖啡室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ocoholic， 就系指形容一个人好中意食朱古力，食到上瘾嘅地步。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ix， 喺度就系一个名词，就系食自己特别喜爱嘅食物过下瘾咁解。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